更无第三业，业者功用是也，没有第三个功用了，也没有第三种造作的可能性啊。以是故，因为这个缘故，知二法和合，二法就是能造能烧这两种功能呢，和合假名为火。于是火这个名字呢，不在二法内，对不对？因为它不是能造，也不是能烧。因为如果说是能造，我拿个手电筒也能造啊。可是手电筒不是我讲的那个火把，是不是这样？我可以找出任何其他的一法，它也有能造的功能。那你说好，不是能造，我能烧，对不对？我就找一个东西能烧，什么东西能烧？能烧而不能造，能烧而不能造，嗔火，我们的无明火，内心的那熊熊燃烧，它能造什么东西吗？不但不能造，还存大黑暗。能烧的不见能造哦，了解吗？能烧的不见得起大光明哦，还起大黑暗哦，这个可是下地狱的哦。大地狱可是黑暗的不得了哦，绝对不像灯柱能够烧哦，也能够照哦。所以呢，能烧不构成火，能照也不构成火。那既然不在内，那好，我就想，那在外咯，在外，火来啊，啊怎么不来？不能来啊，对不对？你光有火的名字，如果名字在能照能烧之外，它应该随说名字随处有火。我嘴巴讲火的时候，舌头不就应该被烧到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诡辩嘛，鬼魔可怜的代际。可是呢，佛就是要借着这个三段辩证呢，告诉我们这不是佛的思考方式。老实说一句话，这叫凡夫的思考方式。即便你今天是老老实实讲佛法的因明学，你也不应当讲因明学是佛的思考方式。因明学是论师们设计出来思维佛圣言量的比量思维的方式，佛才不是用因明来思考的。因明是用来体会佛的意思的方法，因明是用来体会佛所讲的法来检证内心的，你知道吗？因明还比逻辑学高明，因明是用来检证我的因地心的，所以叫做因明。可是逻辑跟世间的辩证都在辩人家的对错，是检证外面的对错，不在检证自己的对错。一明是在检证，哇，你讲有道理无？我的命题能不能成立？这两个关键呢，差别就多。说我一看那个书，根本四个字：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还敢讲那是佛的思维方式？连一明都不是了，你那种世间逻辑学可以叫做佛的思维方式？生气。于是他底下又说了，何以故？是法二，这个能造能烧是二，对不对？那么火是一，火这个名字是一法啊。可是能造能烧这两个业呢是二法，那么一不能说是二啊，二也不是一啊。那么这个一以名二法不相合，这两个不相合。如果这两个不相合，所以则合。若二法合，说火时说火时应烧口啊。他的意思是说，两法是说火这个名字这个法跟能造能烧的合起来这个合合法，这两者不能合合。如果能合合的话呢，我说火的时候不是音声出来了吗？音声一出，是不是能造能烧我舌头会放光，对不对？乃至于我舌头会烧掉。可是问题不会啊，所以表示名字这个观念跟能造能烧这两个业用的合合体并不能够和合，所以呢也不共生，有没有？这两个也根本不能共生。可是我们都说那个火的名字是在讲这两个作用，只是姑且说之，这叫代表说，这叫假说，假立名字来称说那两种作用。可是这名字毕竟没有办法跟那两种作用和合啊，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好，接着呢他说，若离所火应得水，他就说啊，如果你讲火，如果说无因生啊，火如果没有自信，那你讲火，你应该拿个水来伪说是火啊，对不对？它没有定性可言呐。他如果没有哪一个主体是叫做火这个名字，那随便拿任何一个东西都叫是，那这个我觉得也错乱因果，也不对。如是等因缘之不在内啊，哎，不对了，啊，对， 如是等因缘之不在内，若火在恶法外，闻火名不应恶法中生火想。你如果听到有人讲火的名字，就不应该想到火会能造能烧，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两个名字跟能造能烧的功用还是要相关联的，只是它不能够和合生起。名字不能够生两种作用，两种作用其实也不一定要叫做那个名字，因为那作用呢有别的法也可以有那个作用，所以那个名字跟法中间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啊，没有一个和合相生的关系，于是呢不在内也不在外了。然后接着呢，既然不在内不在外，有这两者之外的可能性吗？如果说若在两中间则无一止，比方说火这个观念如果既不在内，不在这两个能烧能造的功用之内，也不在能烧能造的功用之外，有一个火的名字可以存在，对不对？我们都说，我们现在的人就一定会说，它有它有它有，存在哪里？存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于是呢，心理学家都去研究啦，于是把人拿来解剖，对不对？解剖，于是他就开始挖掉脑的这部分，看看能不能记忆，挖掉这个部分能不能记忆。最后啊，我告诉各位，生理心理学家最后得的结论是说，虽然我把脑挖光了，这个人的确不能记忆，那是因为他死掉了，不是他记不得了，你懂我意思吗？生理学家用了许多科学研究的方法，想要去证明到底记忆存在人的什么地方，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只能够推论，只能够推论，都不能够现见，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可是问题是，找这个记忆存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重要？你能够用这个智慧比较重要，是不是？所以就告诉你，你不用花时间，你看你花多少父母亲的时间，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对不对？还占我那天去台大演讲，我就跟台大学生讲，我们哦要人在福中要知福啊，我们呢每个学期缴那么一点点学费，你知道公家学校学费很便宜哦，如果你有儿女在其实私立学校，那个真的是不能比。说你看哈，你们吃多少纳税人的钱，然后呢每天在那边言不及义哈，特伦说，嘿，这个记忆呢应该在左脑呢还是在右脑呢啊，找了半天证明在哪里都不是。好，你跟廖小姐惊奇啊呢，啊你为什么不花这种时间来学学佛法呢，对不对？然后呢真的来帮人家哦，帮所有的大众做一点真正有利益的事情。我不是说知识无用，知识要用在真正利益众生的地方。所以你知道，知识就是要找到这个大机大用的可能性，而不要去善用名言，因为名言根本无自信。你要从名言去寻找一个名言所着处，根本了然啊，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根本就浪费时间。那么因为名言是自己创的，所以有很多人他本来就在用那个知识，可是他从来也讲不出那个知识。你说他没有知识吗？那个知识只不过是你我们所谓的专家哈们自己心中的执着罢了啊。好，话要多说了。好，底下我们看哈，所以这边呢就是两中间也不可依止啦。所以一切有为法无有依止处，若在中间则不可知。以是故，火不在第三处，但有假名啊。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你各位了解吧？所以这边呢就是简单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的一个概念啊、哦。我这段文大概就只讲这个部分。那么最后呢还是要看一下他对这个三个假施设的定义。各位看到在后面啊、哦、我先念一个地方，你们对的地方啊、哦。是啊、时欲意如先说啊、哦、菩萨因如是学三种波罗奢提，有没有？五众等法是名法波罗奢提，法波罗奢提的波罗奢提就是假施设。1567页第四行。啊 ,1567 第四行哈。好，五众因缘和合生啊，和故名为众生，诸骨和合故名为头骨，诸根茎之叶和合故名为树，这些呢就叫做受波罗奢提，受就是那个主体。好，我们和合说的那个主体。好。那么用是名字，用一个名字来说前面的那一个啊，那个主体的啊，就是所谓的法波罗奢提跟受波罗奢提， 那么那个名字那个音声呢就叫做名字波罗舌体，这样了解吧？啊，我的音声就叫名，这个叫做受，我脑中对它的种种功用是意，也叫做法，也叫做法，好，也叫做体啦，哈，这个三个，这三个就是这个三种假施设。他后来又做了解释，复次，众围城法和合故有出法身，如围城和合故有出色，是名法波罗舍提。从法有法故，是出法和合有名字声，如能照能烧有火，名字声名色有故为人。名色是法，人是假名，是为受波罗舍提。我看到这样吼，实在看不下来多耶。理由是吼，龙树菩萨的文字，我觉得他一向文字都很善巧。可是呢，真的因为我比较也熟读唯识哦，跟着这段文，如果用唯识的明寻思观、是寻思观、自信寻思观跟差别寻思观。就比较容易了解啊，就比较容易了解。我想我离开这个文，各位简单的讲一下哈。比如说我名为是名，我讲一个杯子，讲一个火的时候就是一个音声嘛，对不对？各位知道吗？这本来我讲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名字只是名字。这个东西在我有没有发明这个名字之前，它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不管有人叫它是名字是什么，以后他就会叫那个名字，所以他不是从叫名字开始他才有的。但是所有这个名字的法，乃至于这一个事，这个叫事寻思观，事本来是事，名字本来是名字，但是人就比较无聊，人就说我是能受用的人，我口渴啊，可是我用手去捧着水喝，真麻烦，我就开始想说，如果有一个能够不漏水的容器，对不对？装点水，你才该暖和，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需求，啊，一个想法，啊，一个动机。这个想法，这个动机，于是呢，他就设着开始啊。中国人，老中国人哪有这个杯子？他就用个瓢啊，用护瓜啊，去晒干之后啊，切一半，对不对？用那个瓢，哎，勺水啊，于是他那个叫勺子。然后乃至于这个容器慢慢变了。其实他如果在过去人看起来呢，如果他给弄来舀水，锅渣老马公这起勺子，各位懂意思吗？只是我们现在认为他是什么杯子而已。啊，以前的勺子啊是没有盖子的，以前人看起来，哎，来得有得罪，应该是我们以前用的勺子啊。如果古人再活过来，他就看，奇怪，底怎么在上面呢？哎，这个怎么也？都没有开的地方，他都不了解这个相是什么。于是呢，我们其实被骗，什么骗？被相骗了。可是我知道，我怎么看它是功用，功用跟我所认识的是一样的。从古到今，功用都相同。我们对功用的需求，从古到今就是那些，那个就是法尔道理，法人的一些受用的一些需要。会怎么样能够满足，怎么样会快乐，怎么样会痛苦，如是因如是果，种种这些道理都是法尔如是，这就是法性。那它会在从古到今变化很多的法相，未来也不晓得有多少法相会升起，未来未生而现在，好，未来将生而现在未生的，乃至于跟过去现在不同的种种未生之法，合称为法界。这种难思议的法界，都是我们的名言，是什么？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动机。只要我们讲得出来，人就很厉害。只要人讲得出来，想当年啊，这个星际战争大概在差不多15年前，有那个漫画的构想的时候，当时所有的摄影师都不晓得该拍出怎么样子的剧，那个片子。现在有了电脑合成的画面。一堆演员就在一个空白的摄影棚，根本连道具背景都没变，只要导演跟他讲剧情，你就抓招来招去，招来招去。然后苦的是谁？苦的是那个电脑设计师，哦，他要配合这些演员的眼睛动作，然后呢安上那个东西，知道吗？
所以先有了法执，先有了我执之后呢，那那跟他所对应的法齁、哦、才假施设上去，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俨然有我有法在演戏的那个荧幕呢，所现的一切的现象呢，都是一个人先假装有那个东西，自己在那播戏，根本没有东西，他就跟播播刚呢，有惊有喜，对不对？有一切的剧情，然后呢，合成的画面再把它套上去，知道吗？然后呢，啊，这戏的哈，都安尼播，这一空。老实讲，很多演员去被访问的时候，公，嘿，恭喜哦，你那部戏好好看哦。我说我从来没看过，因为他问他说为什么没看？因为我知道很难看，因为我在演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哦。那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那个戏，你知道吗？他就自己在演戏的时候觉得好无聊，每天就在那照来照去，然后照 gay 啊，他刚照 gay 啊，戏哪会好看？啊，戏都没好看，所以哦，很多演那种戏的演员都不看那个戏的，所以就要做戏空。然后呢，后面的 producer 呢找了很多人把它合成一个俨然的法界以后呢，哦，精彩了，咱这样哦，提安呢两三百块，哦，去安呢戆戆坐两点钟。哦，有的时候哭，嘿，有的时候笑，嘿，有的时候精彩，有的时候被骗，你知道吗？于色不明了，于色又啊，于色颠倒，于色又不明了，就这样子造作三业，本来被丢到杀死，啊，去也就丢到杀死的，就是安尼，清清盈盈，伫咧厝诶，家己看住无较好。所以，所有这一切的造作，你真的去看，无聊的要死，哎呀，真正无聊。好，这个是断灭剑，阿弥陀佛。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各位看回来看经文啊。好，这边就一大段一段讲了哈，我这边就不去细说，因为重点前面已经总标过了，底下就分说三观，所以这边八十四页第一行开始就是名假施设，名假施设这边就是说，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名啊，设名只是常。这边呢？上次跟各位讲过有好几对，对不对？常无常一对，乐苦一对，我无我一对，空一对，无相一对，无作一对，即灭一对，好，乃至于垢净一对，生灭一对，内外中间这一对，好，总共这么几对。那么用前面的12345678910，用前面的九对证明内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两中间啊，这十对的关系是讲用前九证明后一，啊，用前九证明后一，那么怎么证明啊？各位自己去体会这个答案，我们留待劝学品再来解答，因为它答案就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是有那一段？那么由这个来观察内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呢？来说明啊，来说明乃至一法一事，就是经文倒数第三行哈。一处一处因缘生诸受，这边呢要怎么观察呢？各位应当从84页第二行这边中间有个色，有没有？那个色就是我们的颠倒，我们看到万象有色，就是无明，所以色表无明。那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1234哈，中间柱的后面有没有受想行识？有没有受想行画起来？这是五蕴的中间三个了。这三个呢，其实在白法当中，受跟想其实是行蕴的两个心所，是不是？所以它合到行蕴里面去。所以这三个都讲一个东西，就叫做行。如果前面色颠倒见是无明，这边就是无明原行，我们就无端端造作。造作之后呢，行缘事，事就是五蕴的最后一个，而事是前四蕴的所依住啊，所依住。那么有了无明缘行，行缘事就出来什么？出来明色。那底下呢，眼色，眼是明，色是眼睛那个主体，用我们眼睛这个名字来说眼睛的那个能见的作用，能见的作用，所以叫眼色。眼视乃至于耳鼻舌身意，这其实是讲六入，是讲六入。眼处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处，以及以处为因缘所生的苦乐 跟不苦不乐的三受，这个叫做受，对不对？底下什么还没有说？爱、取、有、生、老、死，这五法还没有说，这边到受为止。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以无明原行为因，然后乃至会生出什么四名色、六入、触与受，这些都是冤枉的造作所生出来接着的后果，所接着的后果。如果我们于受不明了，那么苦就造作嗔，对不对？乐就造作嗔，乃至于呢不苦不乐就造作愚痴，于是贪嗔痴三毒就具足了，那么我们就跟三恶道就非常有缘，非常有缘。所以底下的爱取有呢，就是跟着这样来的啊。这个是从这样子一直一直不断的次第升起所说的一切法。那么于是这边就观察十二因缘，有关的十二因缘呢，来反显般若波罗蜜以及智以及菩萨菩萨智，它的有为性中也不见，无为性中也不见。所谓有为性是什么呢？有为性就是白法的前面九十，意为什么事？谢谢。那么有为性呢，就是我们白法当中的前面94法啊，在94法当中呢也不见，在后面的六种无为法当中也不见。那么如果用解释明经来看的话呢，为什么有为法不见？因为有为亦无为亦有为，为什么啊？各位去看解释明经的第一篇啊，第一卷圣义地相品，无为也是有为也是无为，所以两者不二，有为法跟无为法不二啊，这个我们也留在后文再来解释。有十二因缘为什么不二？简单讲一句话，都是什么？都是因缘和合。有为是因缘和合，无为也是因缘和合，这个都在世俗地的角度去看啊，都从世俗地的角度去看，因为你只要有名字，都是世俗地，以名字施设的世俗地。来体会离言的真如的第一谛，那第一谛永远用名字说不到，你不能说名字是法，不能这么说。所以呢，你要企图从以上这些东西来见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智、菩萨菩萨智，毕竟不可得，不只在有为法中不可得，乃至于无为法中也不可得。啊，这就有个公案咯。那么你说有为法中不见第一谛可以啦，为什么连无为法也不可得呢？啊，因为答案在后面，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四法皆不作分别，是因为菩萨他对这有为无为不作分别，不作分别，这才是第一谛所显的意思啊，所显的意思。那么何谓不分别？我们先按住哈，各位有点耐心存疑啊，先保留这个地方。那么第二段呢？第二段，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不坏法中，修四念处时，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智，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乃至修十八不共法时，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智，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时，但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者无垢无净。由这个地方可以知道，前面呢是观空，对不对？是观性空。那么这边呢就要观相空，前面呢是行空三昧，这边呢是行无相三昧，以无相相三昧呢来观察自相空，前面呢是用空三昧观察一切法性空。为什么性空？因为因缘和合，有因缘和合呢，见一切的相无垢无净，所以了知诸法实相，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也都是因为缘性真如，原性就是真如。好，所以这边见无相，虽然有因缘好像宛然见有相，可是这个相是清净，是真如。那么这个是第二段，前面一段呢其实少了一个字，当作是知名指假施舍啊，可是它不没有这个东西，在倒数第五行这边有，有没有？当作是知名指假施舍，可是前面呢没有说这句话，前面用什么话？前面用什么话做总结呢？是法皆不做分别，把这几个字画起来。他只是不做分别，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一切名字假施舍，所以他在一切名字法上呢不做分别，所以也是这个意思，当作是知名字假施舍。这样各位明了吗？好，所以这第二段证明名字假施舍，
第三段也是证明名字假施设，是从知名假名之以不着色不着受想行识，这边就讲不着了啊。那么有种种的不着，我就不念了哈。那么不着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乃至于不着受、不着有为无为啊，不着六度，乃至于不着翻过来三十二相，对不对？乃至于不着菩萨身，乃至于不着依菩萨身所修的无眼，乃至于呢啊不着智波罗蜜，不着神通波罗蜜，不着十八空，也不着佛的两种愿，就是成就众生跟进佛国土的愿，乃至于不着一切的方便法。不着是不是代表不行？不是，是行而能不着。这里呢就显无作三昧啊，无作三昧啊，由无作三昧呢来反显用不可得空啊，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何以故？第五行啊，是诸法无着者，无着法，无着处，皆无故。上次跟各位讲，这边就是了解三轮体空，也就是心常游毕竟空，一切的造作只是随缘，但是其性不变，这叫做随缘不变，是真如法性的妙用。于是有这个妙用，你就可以得种种的菩萨佛国，底下就是得果。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着一切法，便增益六波罗蜜，对不对？啊，就是要这样子行。如果你不这样行，请各位注明一下，就是不以方便法行六波罗蜜，这个就要叫做菩萨顶堕，底下就要讲了。如果你不行这些法，又着这一切法，于是你就不入一切法，这样子来行六度，叫做菩萨顶堕啊，这个菩萨顶堕，堕于顽空啊，堕于顽空，以为说空，一切法空。那么它的果的这个相是什么呢？啊，具足六度以后呢，倒数第四行下面入菩萨位啊，入各位画起来，得阿惟别之地，得画起来，具足菩萨神通，具足画起来，由一佛国之一佛国由化起来，成就众生成就化起来，恭敬尊重赞叹，恭敬尊重赞叹，三个动词化起来，诸佛为敬佛国土为化起来，为见诸佛供养化起来，供养之具善根成就，善根成就化起来，这些都是跟前面舍利弗波罗相对应的啊，各位去对照啊，各位去对照一切的法，这边就是具足一切法了，故随意悉得译文诸佛所说法文以乃至，底下就是三个关键因素了。第一个关键因素乃至什么？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忘，是一个段落，是一个段落。所以中间那个句点呢，其实可以不要啊，它是一个倒装句，是个终不忘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退转菩提心的意思。第二个得诸陀罗尼门，第一个。那得还要用第二次，得诸三昧门，所以这边有三个啊，三个很重要的结论。有这三个结论呢，就代表前面以上的入菩萨位，得阿惟约智，具足菩萨神通，乃至译闻诸佛说法，就有这三个，你要有这三个条件具足，才能够成就以上种种的功德啊。那怎么样得这个功德呢？是行一切法而空无相无作，对不对？不见不着啊，不见不着，那么于是你才能够具足六度，才能够增益六度，入菩萨位得阿惟耶智啊，成就这三种，这三种就是你所证的智啊，你所证的智。好，底下就接到本啊，我们这次所念的了，哎，春早搞混了，我先做大科就好了。好，底下这一段呢，目前上是说底下这一段就是接着名假施设之后呢，开出受假施设。那么嘉祥大师说啊，他这边是简证无菩萨体，那其实用体也对，体就是那个受的意思，就是那个事主体，那个法的主体，就是有没有菩萨这个人呢？有没有菩萨那个，就是那个走来走去啊，这个，但是这个也是名字，知道吧？啊，这个是名字啊，有没有真的那个人？如果这个他是他的相片啊，有没有这个人
那个真正那个人那个主体叫做兽。所以前面的先讲名字是假施舍，接着说好啊，那个人是不是假施舍的呢？那个人总该是有吧，我虽然名字没有，那那个人总该有吧。可是那个人如果是个人的话，是我们是不是像我们普德嘎罗的话，我们就是五蕴嘛。那他如果也是五蕴，他应该是和合生啊，对不对？如果我们无我啊，他也无我才对啊，何况佛自己说不得已相来见我，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用这个相来说他就长这个样子？何况嘛就奇怪啊，三个明明无同的人啊，为什么长相都一样啊？除了穿衣服不一样之外，衣服是名字，衣服是名字法，懂什么？衣服不是他嘛，对不对？衣服乃至于藏密所说的是他所修的法所呈现出来的化身功德，对不对？每一个人他修法就可以自己要有相应的法器会现前。好，你修到法那个这个相应的时候的，哎，搞不好你就遇到跟自己有缘的一个菩萨、一个佛像、一个法器、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有缘，你就跟他一看，一住那个殿，哎，就会看到，你就会喜欢他，别的东西就俨然不见。你就是这样相应，独一见钟情，这样这种相应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底下就说啊，那有没有那个东西？好，底下就分几门来看了。底下几门呢，都从有门跟如门开。那么先开有门啊，有没有的有。那么从有门、如门各开吉跟离。那我们来看看那个文啊，文体哈，请各位来看第三行下面两个字：须菩提，与汝意云何？色是菩萨佛。从这边开始呢，就叫做有法啊，先辨明有法。那么有法呢，开第一门叫吉，吉就是不吉不离的那个吉啊，色吉是空的那个吉。我们往后看哈，到哪里是离呢？这边吉有什么？吉五蕴，对不对？吉十二处，吉十八界，吉六大，吉十二因缘，有没有？啊，这个各位自己标哈，吉这蕴处界六大十二因缘这五大科啊，五不是五大科，五个小科。然后乃至于到第三行这边有离色，有没有？第三行那边倒数第三行那边有没有离色？这个一样是辩证有法。那么如果离了五蕴，离了十二处，离了十八界，离了六大，离了十二因缘，有法没有法？那么有这个体没有体啊？如果离了这一切的，有没有这个体？有没有菩萨这个体？有没有菩萨这个受啊？这个主体在。所以呢，如果即色受想行识乃至于处界六大十二因缘，有没有离蕴界处六大十二因缘？有没有？所以呢，这边两门，对不对？即离两门，辩证有法，它到底有没有？如果它有，应该不是即就是离嘛，对不对？即这个法界，要么离这个法界。好，那第二个呢，讲空啊，这边不用空，这边呢，因为这边是三加品，所以它不用空这个字，它用如那个字。那什么叫如？我们后面品再解释。如的意思，各位就解释啊，它就是个现象。要我来讲，那个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见如就见无明，我们在如上见无明，所以我们见到有色啊这个现象，我们就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啊，但是其实是如的。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再分明说。这里呢就是如门，如门也一样开吉跟离。倒数第二行这边呢是吉，吉色如相是菩萨佛，佛也是尊，对不对？一样，这边是乃至，哦，这个乃至就多了，一样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六大、十二因缘，啊，自己回家抄，自己回家抄，啊，就是照前面的有法开五门，啊，那么倒数第二行这边的离色如相，乃至于离老死如相，也一样是离，啊，开五门蕴处界六大十二因缘，这样懂不懂我意思？一个有法开离即离，即离各开五门，对不对？去来让我们思维。啊，无不阿那不是不是空，是不是如？那也一样有啊，吉离两边各开无法啊，一个一个去思维啊，所以我们要很耐烦的了解他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这一段就是要去证明那个主体是因缘和合的，其实也是空的啊。结论是这样子，那结论在劝学品。好，接着我们翻过来88页，88页这边开始呢是法假施舍。法假施舍一样，也是一样从有门跟如门 各开吉离，吉离底下呢也开蕴界处六大跟十二因缘。这个每一段都是一部心经，每一段就是一部心经。有门是有门一部心经，如门一部心经，啊，都是这样反复啊。所以心经就是他的心法，是波罗波罗蜜的心啊，绝对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呢，从88页第一行这边开始呢，是法假施舍。好，既然主体那个受是假施舍的，也是因缘和合的，那么请问那个概念是不是也是啊？那概念是抽象的啊，抽象概念你怎么可以说那抽象概念也是和合的呢？它也从有门跟如门来开，怎么证明呢？从第一行下面呢，色非菩萨，乃至老死非菩萨，这个就是有门的集，对不对？第二行，离色非菩萨，乃至离老死非菩萨，是有门当中的离。那底下呢，一样啊，色如相非菩萨，这是如门当中的集。离色如相非菩萨，这是如门底下的离，一样吗？那底下呢，一样是蕴处界六入十二因缘。啊，好，由这个菩萨意哈，这边就是菩萨意，在加强大师叫菩萨意。那么我用这个龙树菩萨的意思啊，他这一段就是在证明法假施舍，啊，法假施舍。那么法假施舍这一段的结果呢，就是先说佛所度化的众生不可得，也就是说菩萨常常观察空众生相，无一众生可灭度，对不对？何来菩萨之有？有所度者空来证明能度者也空，所以呢后面呢来证明连这个概念菩萨的法的概念，乃至于连佛法佛道都是空的，那都是空的。哦啊，到这里啊，最后就要边惊边惊哈，不默不悔，不敬不怖不畏啊，就有这样的。所以这边就先开显出众生不可得，这边其实就是讲我空，这边就是讲菩萨的我空观。菩萨的我空观是看众生毕竟不可得，空众生相啊，来修学我空，把这一切我能度众生的这个我见呢，通通度入无余涅槃。那么到主第三行说。受想行识是菩萨一佛，佛也，世尊，与须菩提于银河设常，这边又开出什么？常无常一对，乐苦一对，我非我一对，空非空一对，相无相一对，坐无坐一对。时间不够了哈，我念出来自己去找，反正这边就是一对一对，几对呢？常、乐、我、空、相、坐，就是空无相无坐，几对？1、2、3、4、5、6，6对。这六对呢，就一直到哪里？一直到90页了。每一对底下都一样要开五颗哦，蕴界处六入十二因缘啊，每一个底下都要广开那五颗，由这样子来证明一切法毕竟不可得，证明诸法毕竟空。但是又从毕竟空底下要出用不可得空，所以这边呢就讲毕竟是空，不可得也是空，所以合称毕竟不可得啊，真好玩的造句哈、啊。所以这边呢是讲法毕竟不可得，所以由前面呢众生空来证明到法也空，众生空是我空，这边是法空。这一段文的辩证方式就跟《金刚经》前后两大分是一样的关键，啊，一样的关键。好，这边呢也开，从法毕竟不可得这边也开，常无常一对，乐苦一对，我非我一对，有空一对，相无相一对，坐无坐一对，一样六对。每一对底下一样开蕴界处六入跟十二因缘。所以各位好好去把心经搞通，心经真正重要。所以再一次得到的结论是什么？这边结论就是色亦不可得，哎，这个才得出结论。所以从众生不可得第一段，再得出法毕竟不可得第二段，再得出什么意毕竟不可得。所以这边就要标意不可得，要证明这个结果就要经过三段的思维。第一段众生不可得，
第二段，法不可得，就能度众生那个法不可得。第三个，义不可得。所以前面呢有个色，那个色其实是法的意思，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法的意思啊。各位自己要叫个法。好，第一段是众生毕竟不可得，第二段是法毕竟不可得，第三段是义毕竟不可得。可是他少了毕竟，只用了不可得。哎，这边就有一点好玩了，下回分享。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呢，就是本经的最后一分了啊，第二分了啊。啊，我上次说速成不见啊，前面证明不可得，这边证明不见故不着的那个不见啊。什么叫做不见？那么从不见这边开始呢，是第四行哈，一二三四。默许还是透支一点时间哈，把这段跟各位把它科解完毕。须菩提，汝言我不见是法名菩萨。须菩提，诸法不见诸法，这个是总标。诸法不见诸法是总标，用唯识观的说法呢，无有少法可取少法。用止观的相应量来看的话呢，我心自是即灭法性，所见的相也是因缘性空。我即灭的心怎么见因缘空相呢？于是我无我，无我所，一切法毕竟空。可怜可悯众生，出了慈悲，对不对？出了慈悲，行于六度，这样子的观啊，是大乘圆满的观法。所以呢，如果会修止观，原第一地就是观察诸法不见诸法。光是这一句话就够有的我们参究了啊。什么叫做无有少法可取少法？这边就是诸法为什么不见诸法。那么要证明诸法不见诸法，底下开作两句：诸法不见法性，法性不见诸法。法性是心，诸法是相。法性是能见，诸法是所见。能见者是法性，法性是涅槃自性，本来是空。诸法因缘和合，本来也是空。以空心怎么见空法？所以自然诸法不见诸法。于是他这句就开作两句：诸法不见法性，你从法相你怎么见法性？从法性你怎么见法相？为什么不可见？是因为不二。请各位在场面注明一下，就是因为不二，一切法不二故。什么叫不二？我们存疑哈，请各位自己稍微思维一下。于是他底下就广开了，这边呢就不只是这样子咯，这边就告诉我们要从五蕴，对不对？啊，蕴界处这三颗，乃至底下不是开始六大吗？所以这边呢，所谓的法哈，是指蕴界处这三颗的法。哦，接着又是地种，乃至于四种，有没有？这不是六大吗？啊，六大种吗？哦，那么于是呢，这边就表示了六大种，乃至于十二因缘，对不对？十二因缘，那么由这边呢入有为性跟无为性，同样用这种方法来看。你看看能不能用法去见法性，能不能用法性去见法？如果两者都不可得，就可以证明诸法不见诸法。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要证明诸法不见诸法？这是我留给各位今天的功课。为什么我们止观要去证明诸法不见诸法？所谓何在？如果这个观念一点用都没有，我干嘛去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不要只是理解它的意。要思维佛说这个义的目的，了解它的义叫一言真如，这是世俗地。可是要悟入第一地，就要靠各位自己去努力，因为我说不到那个部分，自己去用功。这边佛只能够慈悲为我们解决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如果连有为性不见无为性，无为性不见有为性，因为我们呢在白法里面说啊，有为显无为，无为悟入有为。对不对？这两个交叉，这边乃至于说啊，这些都是不了义。何以故呢？离有为不可说无为，离无为不可说有为。这边已经客气说了、哦，他说：“如是，须菩提，我们像我们凡夫读到这里啊，伊是伫讲啥？讲到啥物拢无啊的，对不对？于是呢，底下的心情就出来了。佛也了知啊，所有的人读到这里就会出现这种顶堕之心，堕入无所得。”一法都不取的这种不晓得该怎么办的状态底下，他说：菩萨摩诃萨行波罗蜜， 与诸法无所见，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因为前面这一段的思维就是要证明与诸法无所见，不但无所见，请各位在无所见旁边写一句话，也无能见者。从无所见也要能够比量之无能见者，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啊，金啊，味啊，布啊，尘啊，墨啊，毁啊，对不对？好，于是他就说，事实不金不味不布不墨不毁。是你不能说叫我不要害怕我就不要害怕，你总要讲个理由出来，对不对？他也很慈悲，有讲哦。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受想行识故。好，不见五蕴，意思就是说我空了。你如果只见法空，不见我空，对不对？于是呢，我们学空，如果看到一切法空，可是我不空，就有什么问题？我明明在啊，我是活着，捏捏会痛，有在呼吸，对不对？打了会走，对不对？明白？讲的有声，对不对？拍的哀，那么明明白白是有啊。于是这个地方就会生莫名其妙的心。可是佛不是说没有，佛说一切法不可得，不是说没有，不是说这个敲下去没有声音，不是说打了不会痛。他在说我空，有一切法不见说我空，用法空说我空，用我空把你能得的智以及果也跟着说空。各位，这边有三段论哈。第一段，先从我们能够观察的外在分析一切三假，对不对？对我们来讲，这些都还是名言。不管是名也是名言，法也是名言，受也是名言，这三假都是名言，对我们来讲。可是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仍然处在心外求法，把佛法当作知识来受用，这三假不是三假，还是一假，就叫做法假。法自在心外，他知道我们有这种问题，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今天跟你讲诸法无所见，不是说真的见不到，因为你明明看得见，我又说无所见，明明睁着眼说瞎话，对不对？你这个大师功倍才微，他说错了错了，你不因金不因布不因味不因墨不因毁。为什么？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不见色受想行识故。这是什么？不见自己的色受想行识，不见眼乃至意，不见色乃至法，就是六根六尘啊，十二入十八界了，乃至于不见十六种我，对不对？不见恶乘的心，也不见菩萨的体，不见菩萨的法，有没有？菩萨就指菩萨那个体，菩萨法是菩萨所行的法，啊，那个人跟那个法，乃至于没有佛那个体，也没有佛所说的法，也没有他教我们怎么样成就菩萨、成就佛道的那个道、那个方法、那个道次第，乃至于都没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空的缘故，一切法空，了解吗？这边又反过来说，前面用所谓的一切法不可见啊，无所见，来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也不可得。如果我有而法空，恐怖，对不对？我处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佛在讲一个虚无主义，这真正恐怖。可是如果我从这里可以知道，原来佛说一切法空是要我放下我执，放下法执，于是呢，心就不会惊怖畏，心就不会沉默后悔。好，这个中间有个转折哈，然后乃至于这边他说，是菩萨一切法不见故，这是第一个理由哈，不惊不畏不怖不默不悔，这是总说。为什么不惊不畏不默不怖不默不悔？是因为菩萨一切法不见，这里的一切法就包括所取跟能取。前面呢，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心外之法，我们只认为心外之法是空的，可是自己不空，就会惊怖畏，乃至于沉默后悔。如果知道从法空也知道我也空，把我空两者都放下，就不会因为一切法不见故会有惊怖畏，乃至会有沉默跟后悔。于是他底下又分两因缘说，第一个， 何因缘故是菩萨心不默不回？
先讲不默不回，
佛就告诉他说，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一切心心术法不可得不可见，
意思就是说八四五十心所黑东西荧幕上搬的影子而已。心心术法就是八四五十心所二无我，楞伽经讲的，我这边标我就这样标，就是因为了达八四五十心所二无我故啊，二无我故，所以呢心不沉默也不后悔，也不后悔啊。这个深意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说了哈。那么第二个呢，还有讲第二个因缘，为什么不惊不畏不怖？佛告须菩提，是菩萨意即意识不可得不可见，以是故不惊不畏不怖。为什么说意即意识不可得呢？意是什么？意是指一根，意识是什么？意识就是六意识。那么一根呢，也表了我们的我们的八识，这边就表我们的八识，八识能够转成四字才叫做不可得。为什么？因为佛把八识能够转成真如的妙用，就是四字菩提。所以这八识其实本来它的大吉大用就是四字菩提，所以何必惊怖畏呢？何必惊怖畏？只要它的作用是清净的，自然就不造成染污的逼恼性，你何必对它惊怖畏？说它染污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拍拍灰尘抖落一地，什么也没有抖落，因为一切都是空。你把空法抖落一地，舍有所舍吗？舍毕竟无所舍，所以你为什么要害怕？不必惊，不必怖，不必畏，是这个缘故。这是前面讲总说第一个理由，再分说两个因缘啊，分说这两个因缘。所以呢，由此的就知道我们下一部经要读什么经，要读楞伽经，对不对？把楞伽经的八识二无我后面呢，就是无法三自性，对不对？能够了达怎么样依假来行空法，能够依假行空法，才能够居中道，行菩萨一切所行啊。所以结论呢，他说一切法不可得故，应行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一切行处不得般若波罗蜜，不得菩萨，不得菩萨名，亦不得菩萨心，即是教菩萨摩诃萨，即是教化起来，这样就叫教。问题是有教的人吗？有教的菩萨吗？有教的般若波罗蜜吗？这三轮都空啊。为什么空？由三假说空，由三假说空。所以呢，他就教须菩提安呐、啊，对不对？安呐、啊。有佛力加持故啊，有佛力加持故，你所说的法相与我所说法不相违背，不相违背啊，说而无说，这些事由你的身教本来的表现，本来风格的表现，你怎么样就说什么样事，你就是跟大家一起共修。所以默学读到这里的也比较安心哦，真的，即是教各位菩萨摩诃萨。好，这边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哈，把这一卷呢、哦、这个科解完毕。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会节前啊，把后面这一段没有详述的这一段啊，大意给各位一些地方引这个自论，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哈。自论有一段可以给各位来读一读啊，我们自己复习一下。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诵读劝学品第八。那一次就把它送圆满，因为它只有几页而已哦，从95页一直到103页第一行。劝学品最好玩的地方就在99页，内空中不见外空。我有个不情之情，请各位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一段背起来。要背啊，是要我们脑筋不要紊乱，不要每次碰到这种哦，真正看不的文字哈，心就乱，心乱越乱就越背不起来。要把它背起来，是因为要我们呢、啊、明明白白，知道吗？好，你心要能够很定，你心不定，这段文背不下来，因为你头脑的逻辑会紊乱，会乱成一大糊涂，勾勾啊，你要勾
哭在一起，不爱啊了，
我老用不重要，
老用这种习惯。我跟你讲，郭照，我爸爸跟我说一个故事，郭照练那个报纸啊，不懂的地方就撕掉，不懂的地方就撕掉，撕到最后整张报纸看不啊。我们老人家比较上年纪就听过这个故事了。真的，你不能这样。那经文如果是这样啊，这个不懂撕掉，那个不懂撕掉啊，规本经的变塌。跟你讲，金哦，字字珠玑，只有我懂不懂，相不相应。可是对佛来讲，没有相应跟不相应。耐住性子，反复读诵，这才是上上之道。阿弥陀佛。